各位财新周刊的读者朋友，欢迎收听7月31号出版的最新一期财新周刊的内容介绍。本期的封面报道呢是郭文贵的底牌，讲述的呢是中国外逃商人郭文贵在海外敛财的过程。郭文贵2013年前后就开始布局海外业务，他冒用国家合作的名义与阿布扎比王室成员成立阿中基金，靠欺骗从阿布扎比得到了30亿美元。如今呢，郭文贵陷入了国内资产被冻结、国外被追债的裸奔状态。司法部原副部长卢恩光是中共十八大强力反腐以来罕见的从年龄到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和家庭状况等等都全面造假的副部级高官。本期的实时报道，卢恩光从小混子骗到副部级，就讲述了他是如何从年轻时爱打架的小混混一步攀升至副部级的高官，最终轰然倒下的经历。7月18号，九部委联合印发文件，推进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速发展房屋租赁市场，租售并举成为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新方向。本期的社论《租售并举决定房地产业兴衰》就认为，中国经济要想摆脱靠盖房子来稳增长的老路，那就必须发掘新的发展动能。租售并举将决定房地产业的兴衰，也关乎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近日呢，银监会印发了关于银监会系统工作人员在监管履职中严格实行公司分开的意见，以及银监会系统工作人员履职回避办法。本期的金融栏目呢，就此刊发文章《斩断监管腐货链条》，就认为打铁还需要自身硬，监管者呢同样需要被监管。实行公司分开和履职回避，可以让监管者解除思想羁绊，摆脱关系困扰，更好的严监管、强监管，维护良好的监管形象，从而呢避免监管腐货。近两个月以来，中国的快递行业可以说是风云突变。在上个月，顺丰和菜鸟因为数据争议互切接口之后呢，本月类似的冲突又发生在了京东和它的物流服务商之间。本期的商业报道，京东物流入局平台站就全面记述了京东物流与快递公司之间因竞争合作形式的转变。本期的显影栏目生存在焦渴之地，财新的摄影记者奔赴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新达井村，拍摄了当地因为干旱而备受煎熬的人们的影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财新周刊的内容简介了。如果你想阅读完整的目录呢，可以点击音频旁边的链接，或是通过财新客户端订阅财新周刊的印刷版、电子版或是 iPad 版。